正好上个星期五我们查了路德记，今天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我们看一下路德记，我们就进入到撒母耳记了。咱们在前几次有讲到了啊，路德记我们给他的主题思想是蒙福之路啊，因为从律法里边最后就在告诉我们关于怎么样蒙福，怎么样被咒诅，什么样情况被咒诅啊。那么在这个士师记的前半部分呢，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不是没有遵行律法，而是没有遵行全律法，所以人的生活里边不可能全都是坏，是吧？他们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又拜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吧？所以呢，就因着律法啊，这个他们被管教，然后他们痛苦，然后怜悯的神就拯救，然后就形成世事循环。那么最后呢，在这个士师秉政时期就发生一个事件，就是一个故事啊，就是路德蒙恩。那么圣经最常用的这个方法之一呢，这个记录的方法啊，就是对比啊，这个对比。所以进入在士师这个创世纪里边，我们就看到很多对比，是吧？亚伯拉罕对比罗德啊，以撒就对比这个以实玛利啊，雅各对比以扫啊，在这你记得这个对比。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路德就对比这个以利米勒啊，这个以利米勒他跟路德是一个人生选择方向的相反啊，这个以利米勒是一个伯利恒人啊，是一个以色列的中心地带的人，国中有了饥荒啊，所以圣经的记录也非常有意思，他还是用对比。所以饥荒和什么对比啊？和伯利恒这个名字对比。咱们这个在中文翻译里边，英文翻译里边都看不出这个伯利恒它的这个意思啊，这个伯利恒这个Bethlehem 啊，就是食物之屋啊，粮仓啊，这个粮仓有饥荒啊，粮仓有饥荒，那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是吧？然后呢，这个以利米勒这个人，他家里边的这个三个男人的名字啊非常有意思，所以他爸爸呢叫以利米勒啊，叫埃利梅拉啊，那就是说神是王，我的神是王啊，他不光是神，他是不是这个 Elohim 啊，不是 Elo， 他是 Eli， 就是我的神啊，我的神是王，所以是跟神信心各方面是很好的关系的啊。可是他的两个儿子呢，就变成了这个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啊。马伦的意思就是使衰弱、有病、痛苦、使忧伤啊。然后这个基连呢，就是憔悴的、毁灭的、痛苦以致失明的啊。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父代和子代的这个名字啊，这个对比就可以看到当时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状态啊。然后当他们出现了这个饥荒以后呢，这个以利米勒咱们最近这个中国出现这个冠状病毒以后，教会里边的人都在发信说我们要悔改啊，为我们的国家悔改，为我们的文化悔改啊，我们是个拜偶像的民族，怎么啊，我们走了无神论的道路，最近又兴起逼迫教会啊，等等这些的事情，大家都是在这个在讨论悔改这个话题。那么作为以色列人，当时呢，他们 出现了神的子民啊，出现了饥荒这样的情况，应该首先的反应是悔改。可是呢，这个我的神是王的以利米勒，却带着他的全家离开了应许之地。啊，神应许给以色列人，就是说你遵守律法，就在这块土地上蒙福。啊，所以是在这块土地上蒙福。你离开了这块土地，离开了神给你的家园，你就连蒙福的根都没了。啊，所以这一家的人离开神的应许之地，到了摩押地。这个摩押虽然是这个罗德的后裔啊，但是因为摩押人种种的事情，特别是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摩押人不允许以色列人从他的地里边走啊，并且跟以色列人打仗，所以呢，神就咒诅摩押人，让他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这个，所以以利米勒呢，偏偏到了摩押地去寄居啊。就在这样的一个摩押地的人，有一个女子是吧，嫁到了他们家来。因为圣经里面明文的规定，以色列人是不可跟外邦人通婚的啊。他们不单单离开了应许之地，到了被咒诅的地方，还专门跟那里两个儿子都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被称为是以利米勒的这个伯利恒的以色列人，他选择了一条人生道路，最后呢就是死亡啊。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全都死在被咒诅之地啊。但是与此同时，对比就是出现了这个路德啊。这个原本是一个永不可入耶和华会的民族啊，是一个从神的拣选里边被淘汰出局的啊，一个女人。但是当她从神的子民的身上看见、听见关于永生神的信息，哎，她就信了啊，她就信了。于是她说：“你的国成为我的国。”她要进入神的子民，她要成为神的子民。是吧？然后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这个，那么他的这个选择，而且当时这个现在犹太人啊，他们认为当时的路德呢，他并不是一个社会下层的人，啊，因为这个以利米勒在伯利恒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是一个有钱人。那么他娶的妻，给儿子娶的妻也不太可能是娶一个非常社会下层的人，是吧？所以这个路德，他跟着这个婆婆已经非常落魄了，是吧？丈夫已经死了，公公也死了，在当时的社会里边，如果没有男人的家庭，是非常难以生存的，是吧？我小的时候在中国农村，如果谁家里没有男人保护，那人人都欺负他，是吧？很糟糕的。所以这个路德呢，他居然愿意跟着这个婆婆啊，伺候这个婆婆。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路德是一个非常勤劳啊，能吃苦，然后很善良啊，有这样本性的一个人。同时呢，他是弃暗投明啊。他不是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而是放弃以前拜偶像的信仰啊，他要去寻求一个全新的人生的道路。那么他跟着路德去了，跟着这个拿俄米去了，他完全不可能有什么好日子过的，从人的眼光上来看，是吧？所以这里边又产生了一个对比，那就是说叫什么妯娌，是吧？他妯娌两个，这个基连和马伦啊，这个路德是马伦的妻子，那么还有一个女的叫俄尔巴啊，她是这个基连的妻子。 那么这个我们相信这个拿俄米这个人，她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女人了啊。所以这两个媳妇呢都说，哎呀，我们都跟你去。这个拿俄米就说了，怎么可能呢，是吧，我不可能再叫你们生孩子给你们这个当老公了，是吧，你们怎么可能再等那么不守寡，你们还年轻嘛，回去吧啊。然后圣经里边就说啊，这个俄尔巴呢他就回到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那么这里说他所拜的神那里去啊，就我们看一章第十五节哈。拿俄米就说了，说看了你嫂子已经回他的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也就是说俄尔巴跟路德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就是说虽然他们都生活在了这个拿俄米的家里面，但是呢一个已经改了他的信仰，一个没改啊。假如说我们家两个孩子啊，以前都是拜佛的啊，现在跟我们儿子结婚了两个，诶，一个信了主，一个还在家里拜佛，是吧，这两个不一样的。所以呢俄尔巴就回去了啊。那么他回去了，一方面大概是回到他自己的信仰里边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寻求自己的幸福啊，寻找自己的未来。只有路德他不回去，他要跟着这个拿俄米，跟着这个婆婆要到一个他陌生的国家去，要到一个新的信仰的环境里边。但是这条路对他当时来说，在利益经济利益上生活的前途上是没有指望的，对吧，所以他就说你在哪里活我就在哪里活，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你埋在哪里我也埋在哪里啊。所以他就跟定了这个婆婆，是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婆婆她肯定比她年龄大很多啊，是吧，婆婆活到60岁死了她可能才30岁啊，是吧，那接下来这个日子怎么过啊，是吧，她一个摩押女子到了以色列里边，婆婆没了，她自己怎么过，不管啊，我投靠你的国，我投靠你的神啊。虽然在人看来没有什么前途，但是我信啊，这是一条蒙福的路。所以我们就感到蒙福的路在哪里。这个以利米勒他走了一条路啊，我们看到那条路是不蒙福的路。这个不蒙福路的根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不信。其实虽然他的名叫我的神是王，但是他自己并不信，是吧，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儿。所以他做起了一系列的反应都是表明了他对神的不信。如果他对神信，他不应该离开神的应许之地。如果他对神信，他应该知道国中遭遇饥荒是什么原因，是吧。最后呢我们会看到啊，就是导致不信的原因在哪里。当然什么原因都具备了他还可能不信，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律法没有被教导出来，或者教导出来了人没学，人没有按照律法的要求来生活，对吧。律法里边明文规定不能拜偶像，但是以色列人就有人拜偶像，米迦的偶像就在说明这个问题。明文规定你不可以娶外邦女子，但是他就偏偏娶外邦女子，是吧。明文的规定你要遵守律法，你在这块土地上蒙福，他偏偏往外跑，是吧。那么一个就是可能这个人非常的悖逆，就是圣经明明这么说我偏要那么做。另外一个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吧。这里边就有两种可能性。如果他根本就不知道谁的失职啊，立位人的失职啊，立位人的失职。如果他知道了他不信，那是他自己的问题，是吧。也有可能这两样都有。 那么今天我们对照一下咱们自己的教会，主说，这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啊，第一卷新约圣经里边，复活的主给教会的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吧？这是一个总的命令，怎么做呢？分两步，第一，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这个很多教会做，是吧？第二，就是凡主所吩咐的，都要教训门徒去遵守，这个就没大有太多教会做了，是吧？不是只讲一部分，是凡，那么凡是主所吩咐的，那么这个凡只是四福音书里边主耶稣讲的那些话吗？不是，这是包括着新旧约全书六十六卷书里边所有的经文。光教导够吗？不够，是叫他们去遵守，遵守才是最后的结果。然后主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吧？这个话说得非常清楚了，对吧？所以这里边呢，第二个部分里边又有两个部分，就是凡主所吩咐的都要教训门徒，这是第一部分。然后呢，第二部分去遵守，教训门徒是牧师的职责，遵不遵守是会众的职责，对吧？所以没有牧师的职责，如果没尽到，下一部分就不可能有了，是吧？你连教导都没有，你下边怎么遵守？不可能了，是吧？所以这个教会的传道人的第一职责，就是把神的话原原本本、忠忠心心的、有系统的、完整的教导给弟兄姊妹。那么接下来弟兄姊妹要用信心来回应、来顺服、来遵守，如此就完成神的命、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了，对吧？那么现在我们翻过头来看，当时初期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出现了这么多情况，我们不知道这两个环节哪个方面出了问题，但是透过这个士师记里边所记载的这些故事呢，是我们看到两方面都有问题，这个就是这个米迦的偶像这件事，摩西的孙子居然他能够去因为受聘而去拜偶像，为了找生活而去拜偶像，是吧？连摩西的孙子这么重要的人物都拜了偶像，他还教什么圣经，教什么律法？十条诫一开始他拿出来第一条他就犯了，是吧？他下边还能教什么？还能教什么东西呢？但是他还在干什么？还在做祭司哦，还在做祭司。所以他能够教导什么东西呢？那里边就没什么教导了，就搞一些宗教的形式，让大家来拜拜那个偶像。他们说这个偶像叫耶和华啊，这个摩西的孙子本身他不可以做，他不能做大祭司啊。亚伦的后裔是大祭司的，但是他们呢，严格说起来，这个祭司的职分啊，他不可以在圣殿里边做那种比方说这个进圣所的这种祭祀，他不可以啊，他只是在院子里边做一些辅助祭祀的工作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在这个偶像的这个庙里边啊，侍奉偶像了啊。所以今天教会有没有可能打着耶稣的旗号，里边根本没有真理的教导，根本没有真实的敬拜，在里边轰轰烈烈的在搞一个宗教团体，把人的一些成功，把人的一些想象，人要追求的某种宗教满足来作为 其实是一个无形的偶像供在教会里边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是吧？所以我们侍奉的依据不是从圣经里边来，是从传统来，是吧？我们看这会看那会，看这神学看那神学，超过对圣经的看法，有没有可能？是吧？这个我们以前的教会里边，我就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持守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是不合圣经的。他说我们都持守了几百年了，我说持守了几百年，它就成了真理了吗？那当然不是真理。那到底圣经大还是传统大？下边就你要再说就和你打架了，不和你说了。那然后接下来你会看到什么结果？就把你踢出去。是吧？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拜的神和我们拜的神不一样，你走的路和我们走的路不一样，是吧？所以，我们被踢出来以后，墨尔本到处传啊，我们怎么搞教会分裂？我们怎么是异端啊？我们怎么是这个怎么怎么有爱心？怎么怎么这种那事儿到处传啊？所以圣经说，日光之下怎么没有心事？啊，所以圣经阅读，我们就发现，虽然几千年以前、两三千年以前的历史和我们今天发生的事儿一模一样，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对吧？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啊，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力，要帮助那些什么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啊。你拜的神是真神吗？你信的是真理吗？光有徒有一个宗教形式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价值的，对吧？所以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看到以利米勒这个家族啊，拿俄米的家和路德这个人形成了一个路向的反向的道路啊，一个走了一个被咒诅的路。啊，从本来我的神是神啊，本来住在这个粮仓里头啊，却因为饥荒啊，离开神的应许之地，到了非神子民的地方居住，最后是死亡，三个人全死了，是吧？然后路德他放弃了自己的这个原本的家族，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啊。然后选择了投靠耶和华上帝，虽然从人的眼光上来看，那个是为了躲避饥荒到外邦之地，觉得那里可能物质丰富，就像罗德一样的啊，看到这个索德玛的那个地方物质丰富，但是路德他没有看到他的物质上的益处，但是他看到了神，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不管多么艰苦，我跟着你这个老太婆，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我不是为了投靠你，我是为了投靠你的神，是吧？所以信是问题的关键，是吧？如果人在神面前有信，有真诚的信，不管你在哪里，神一定想办法来帮助你。所以这里边呢有两个关系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说，以利米勒特别是拿俄米有可能是一个被动的宣教士，因为神看到了在摩押地有一个有信心的女子，神就差派这个家庭去拯救她，有没有这种可能？是吧？所以这两个人就是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包括他的儿子啊，跑到摩押地去，有可能就是神的心意，要借着这个家族去拯救拿俄米，啊不拯救路德，啊，这个就好像以色列打仗和亚兰人打仗，掳掠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就被动的做了一个宣教士。到了亚兰这个乃曼的家里边做小奴隶，结果就救了这个乃曼啊。 这个事情主耶稣曾经评论过，就是说这个当时长大麻风的以色列人都很多，没有人得洁净的。相反这一个外邦人啊，这个乃曼啊，只有他得了洁净。那么他得洁净是为什么得了洁净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因着信，是吧？所以这个小女子说的话他就信了，这个谁这个以利沙所说的话他就信了啊。他这个作为一个大将军啊，而且当时是战胜国的将军，他来看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先知，原来是听了一个被掳的小女子啊。他为什么信？其实不是建立在这个小女子的上面，是他对以色列的神的投靠啊。然后让他到约旦河里边去洗七次，咱们去过约旦河的人就知道约旦河有多么伟大，是吧？是吧？这个，哎，他信了，他就得了洁净。所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哎，他的见证，他的形象，这个就跟拿俄米一样，啊。所以咱们基督徒到哪里去？其实呢，有一些时候啊，这个见证不一定是好见证。其实拿俄米的家里边不是好见证，对吧？当时我跟我太太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自己还不信，他先信。哎，他听了这个名字，他听了我讲的创世纪的故事，哎，他觉得这个好，对吧？哎，他先信，对吧？这个所以有些时候基督徒的见证啊，活出来的这个好见证当然好，有些时候不好的见证也不见得不好，不能说不见得不好，就是也不见得不能传福音啊。这个你把耶稣的名带给他，所以我相信路德他信的这个以色列的神啊，不完全是因为路德家的见证特别好啊，拿俄米的见证啊特别好。就是他们家的见证特别好，其实相反的，他们家见证不怎么好，是吧？但是他们早就听说，就像这个喇合啊，他早就听说了这个耶和华上帝啊拯救以色列人旷野的路程，怎么打败了这个什么，他们这些信息早就有了。就像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早就听说，哎，美国很先进啊，这个欧洲国家他们都信耶稣的哦，宣教士来了，帮助我们建立了这么多这个大学啊，帮我们建医院、搞孤儿院，就给我们带来很多先进的东西，是吧？我们诚实的心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哪怕我们看到一个洋人送给我们一本圣经，这洋人不怎么样，可是我们觉得哦，这就是那位神啊，这是这本书啊，我要去寻求，对吧？相反呢，生活在澳洲的人不一定信，但是一个从中国跑到澳洲来的人的教会，他信了，对吧？所以与这个这些的见证不是直非要直接这种关系。啊，人的心很重要啊，我们的诚实的心很重要，是吧？好，具体的细节呢，路德记所记载的过程，因为它是一个话剧型的一个剧本啊，路德记记得非常的美好啊，同时以色列人非常喜欢，因为它还是一个爱情故事啊，这个，所以呢，具体的细节大家回去看，我们就不特别的详细的一点点的给大家介绍了啊。我们重点就是把路德记这一个中心思想啊，把它的这个里边的属灵教训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也有很多解经家呢就认为，这个路德呢他是预表外邦教会啊。这个波阿斯预表着耶稣基督啊，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带有预表性意义的，那么我没看出来有这种预表意义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叫联想意义啊，如果你借着东西这个说联想到那个东西了啊，这个很好啊，这给我们一些提醒啊，我们在神面前感恩，我们像蒙恩的路德一样，对吧？这个联想很好，但是我觉得圣经里边他首先自己没有直接的 这样的指示告诉我们路德是代表外邦的教会，但至少是我们看到就在旧约的时代里面，神绝不歧视外邦人，对吧？任何时代神就是神，他是普世的神啊，这个在神面前存有信心的人，神一样的拯救他，作为以色列人没有信心的，他一样死在外邦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路德记所看到的信息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撒母耳记了。撒母耳记呢，撒母耳这个人，所以他里边重点记载了三个人物啊，当然在这前面还有一个过渡期人物，就是祭司以利啊，然后呢就是撒母耳、扫罗和大卫啊，这三个人。啊，他是一个过渡啊，然后是撒母耳、扫罗和大卫。那么撒母耳记他没有叫大卫记，没有叫扫罗记啊，他叫撒母耳记。其实撒母耳记肯定不是撒母耳写的啊，因为撒母耳记的中间撒母耳就死掉了啊，他肯定不是撒母耳记录的。但是用撒母耳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是那一段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人物啊，所以他是代表一个从士师时代进入到君王时代的一个过渡期的代表人物啊，所以我们把这卷书呢，圣经把它称为叫撒母耳记。撒母耳记在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其实是一本啊，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呢，把它分成了上下卷，在原文里边呢，没有上下卷啊，它是一卷，就是记录从士师时代过渡到君王时代的那个转折过程。那么在撒母耳记里边呢，这三个人物啊，里边有两对两对的对比啊，一个就是以利和撒母耳的对比，一个就是扫罗和大卫的对比啊。那么借着这些人物之间的对比，是我们从中看到神所喜悦的和神所不喜悦的啊，那个关系。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扫罗和大卫之间的对比啊。那么以利作为一个大祭司啊，作为一个祭司，他们在以色列当中的侍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以色列人对于侍奉耶和华感到厌恶，啊，当然我们人都是不完美的，是吧？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程度问题，啊，你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使得你侍奉上帝的人，使得百姓对于上帝是一种产生一种厌恶的结果了，那么这个侍奉还有意义吗？对吧？那么撒母耳是在圣经里边这种就是他的这种生活或者他的生命的这种现象呢，很特别。圣经里边有很多这种例子啊，就是他从小就他的侍奉可以说是从小就开始的，对吧？比方说以色列君王里边啊，有几个就是这个从很小的时候就比方说这个他叫什么
约西亚
是一个啊，约西亚是一个，在约西亚之前那个约阿施啊，约阿施，这个约阿施这个王呢，就是当时因为这个北国是亚哈啊，因为 亚哈的女儿，这个叫亚塔利亚。亚塔利亚呢，就把这个拜巴利的这个风气，就带到了南国犹大的王宫里边啊，因为这个亚塔利亚嫁到这个南国的王宫里边，结果整个王宫里边就被他污染啊，就拜巴利。那么这个时候亚塔利亚他还做了一件非常恶的事啊，他就把整个王族的后代全都剿灭了，然后他自己做了女王。那么在这种大卫的王宫里边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上帝就把从里边偷出来了一个小孩啊，然后叫他在耶和华的殿里边，在大祭司耶和耶大的手下栽培他啊，然后等到他长大了回去把亚塔利亚杀掉，然后再立他做王，是吧？这就是一个已经烂到不行了，最后全部推倒，不能从那个环境里边起来，再重新培养一个根儿，明白说的意思啊？然后让他再回来重新开始。那么以利呢，他就代表着一个，就是祭司的当时的情况已经烂到像当年的亚塔利亚在南国犹大的王宫里边那种情况了，所以这个不行，把他全部推倒，叫他重新来一个，就撒母耳啊。撒母耳本身他也是利未人啊，他从小是做了一个有一点像这个拿西尔式的利未人啊，不过他就是做了祭司啊。这个他的家族怎么回事啊？总之他就是从小就在耶和华的殿里边被培养起来，离开家啊，他的父母都不在身边，他纯粹跟着以利来学习侍奉上帝啊，一个小的重新，等于说是一个重新开始。所以神废掉以利家族，然后栽培起一个撒母耳。那撒母耳小的时候，他来到殿里边，他的第一次神跟他讲话啊，圣经里边记录了第一次神的那是童子撒母耳，还小小的小孩啊，这个然后神就跟他讲话了，跟他讲话，圣经里边特别记录了一个动作，耶和华站在撒母耳的旁边，耶和华不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撒母耳不是这样的，站在撒母耳的旁边呼叫他三次，第四次以利就告诉他，他说你好好听，他说耶和华跟你讲话了。那撒母耳就说，这个我在这里，仆人静听啊。这个神就跟他启示以利家的结局。那么这个对于小小的撒母耳，从他童子的时候就知道了不敬畏耶和华什么结局，对吧？然后他就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以利的死亡和他以利的两个儿子同一天死啊，这个悲惨的结局，对吧？所以神重新训练一个，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个撒母耳的儿子又不行啊，所以以色列人也觉得怎么搞的，是吧？这个撒母耳也是觉得哎呀，所以这时候就开始求王啊。其实呢，这是人性的问题，对吧？可是人不想解决人性的问题，想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这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我一直讲这个事儿啊，最近我不大讲。有一些弟兄姊妹不理解啊，当然社会上的人更不理解，对吧？就是一个国家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个人，出路只有一个。所以整天搞民主啊，我们要民主，我说你千万别搞民主啊！中国一搞民主，绝对灭，更烂，对吧？西方民主已经把西方民主搞坏掉了，把西方国家搞坏了，对吧？这个教会，西方教会，中国现在很多华人教会也在走民主的道路，对吧？民主一定是条死亡之路，绝对不是好路，对吧？我们想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吗？绝对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一个问题可以解决社会问题，那就是解决每一个组成这个社会的人， 如果人不解决，人的问题不解决，什么制度也没用，而且越搞越糟，对吧？为什么民主不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好，今天我要讲这个问题，对吧？怎么好？那就是这个国家走正路。民主能够导致一个国家走正路吗？不能。民主只能导致这个国家越来越错，因为大众不是有真理的人地方，对吧？所以民主只能满足大众的要求。满足大众的要求是正路吗？不是。那正好走了相反的路，对吧？所以为什么要牧养？牧养是要教导带领大家走正路。现在的社会正相反，我们不需要你教导，我们不需要你引我走正路，我们要走放纵我们自己满足我们自己要求的路，对吧？所以再也没有领袖。所以今天我们要讲领袖的原则啊，再也没有领袖。西方国家没有领袖了，只有人民的奴才，对吧？所以我们的政客，所谓现在政客，谁还看得起政客，对吧？为什么？因为他不被人尊重，他不过是一个狗奴才，是吧？人民的狗奴才。我们不就叫你当官的，是吧？你当官干嘛？满足我们的要求。这跟一条狗一样。现在的总理有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你有什么政见？你的政见根本不可能，你的思想不可能实行的。你不可能来带领一个国家，是吧？你这面对同性恋，你不敢说一句话，你敢说一句话，马上把你选下来，是吧？这就是西方民，这就是所谓的民主，是吧？民主就是抹杀权威，啊。所以如果民主思想扩大，连学校都没了，老师也不行了。凭什么你说二加二等于四？我们选举一下，大部分都说二加二等于五，那你就完了，是吧？谁说二加二等于四？大家说了算，没有绝对的真理了吗？这叫民主思想，是吧？你还走正路，走什么正路？正路在哪里啊？蒙福的路在哪里啊？没有了，是吧？所以这个。如果一个人不解决问题，当时他们就这样吗？以利他的这个撒母耳是很好敬畏神的人，对吧？可是他的儿子不敬畏神，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啊？这说明的是人的问题啊，人性的问题啊。你立一个王，如果撒母耳的儿子当王，撒母耳当王是可以吧？可以啊。他的王是世袭的王，如果他的儿子屈枉正直，不行真理的话，他的儿子当了王，你怎么办？现在民主社会说，我们把他选下来，再选一个，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实际上不是，是吧？你选上去的人，如果他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主见，是吧？没有不知道真理的原则。他只是为了一味的讨好你，他不讨好你，你又选别人了，是吧？所以人不行，任何制度都没有用。这是我们从圣经里边早就看明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当时想走制度的路，也就是说，这个世世世代到了最后，实在走不下去了，啊。就像中国到了最后这个君主制度啊，实在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就民国，中华民国了，推翻了这个，结束了中国的封建这个君王的统治，是吧？然后就开始民主制度。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问题，是吧？问题根本不在制度上，而是在人上。而人的问题在哪里啊？是在信仰上，对吧？你解决信仰问题，才是解决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对吧？这个家庭是什么制度啊？每一个家庭，我们的家什么制度啊？没有制度， 所以我就讲了，没有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圣经里面说，你不要像无知的罗马。制度是什么东西啊？就是绝环和配头，非得用绳子拴住你，对吧？所以凡是强调法治的国家，这个国家一定是很烂的，对吧？法治越严格的国家，这个国家越烂，表示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就和畜生一样的，非得警察看着你，法律条文那么严明，你才老实，对吧？所以这个你看到这里越来越多的照相机，越来越多的警察在路边上拍照，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越来越多的人不守规矩，是吧？如果人人都有规矩，还需要照相机吗？如果人人都需要规矩，那警察还要来干嘛？是吧？所以你看了很多照相机的地方，那一定是那个地方的交通规则人自觉遵守，司机的素质很烂的地方，是吧？所以最好的制度是没制度，就是人自觉遵守，那是表示人的质量提起来，是吧？所以当年以色列人求王，他们把信心的支点转移了，那么人人都能够自觉遵守，靠着是什么？靠着是对上帝的敬畏和对真理的认同，这个就是信仰。信仰就是什么？是至高者在你心目当中的地位，用信心来使至高者在你心目当中的定位，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信仰，对吧？你把这个东西搞定了，你按照这个东西，你存了敬畏的心来自觉的遵守这个至高者所制定的法则，那不需要制度约束你了，对吧？你自己。所以这个最好的里边，只是那些领袖们只是在里边做一些协调工作啊，就像一个好的公司，对吧？老板不需要天天盯着，老板只是告诉你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大家分工合作，就像一个身体一样，对吧？各自尽自己的责任啊，大家在一起合作，头并不剥削手，是吧？他只是在这里边起一个信息综合的作用，对吧？然后大整个身体协调运作就好了，是吧？所以那里边谁也不需要统治谁，谁也不需要压迫谁，对吧？不需要约束他，你告诉他就行了，对吧？大家就各自做好这个分工就行了，那是最美的社会，对吧？共产主义理想就是那种社会。共产主义理想什么时候实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到永远的天家里边就实现了，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身体得赎，这是人的质量问题，对吧？所以经过这一生的操练啊，最后我们神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冠冕啊。这个荣耀的冠冕不是我们要去做王，戴个冠冕在头上，那是对我们生命成熟的肯定啊，就是给你一个毕业证书一样的，对吧？然后我们合格进入到那个世界里头去，对吧？这个是一个解决我们人类社会的这个和谐共处那问题的那个解决那个关键。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对撒母耳记啊，有一个概括的认识了。所以撒母耳是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啊，虽然他也立了他的儿子做士师啊，那个不算啊。从圣经的历史上来说啊，咱们这个现在查旧约历史。就是撒母耳是一个士师时代的最后一个士师。那么经过扫罗这个王的过渡，然后大卫王朝啊，进入到以色列的列王时代啊。大卫这个人啊，为什么他成为 以色列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而且他成为一个永远的王的象征啊，这个真的是预表啊。大卫，神曾经跟大卫立约啊，就是应许他，他的国度永无穷尽。所以耶稣基督来了，就是按照神跟大卫的立约啊，对大卫的应许，从一个地上的有形的王国度啊，这个把它引申到进入到真正的实体里头去，那就是存到永远的天国的那个王啊。所以耶稣从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啊，所以他是按照神跟大卫立约啊，然后开展一个国度。所以以色列人呢有一个误解啊，以为耶稣这个弥赛亚来了是复兴地上的大卫的国度啊。所以现在的以色列使用的国旗就是大卫之星啊，使用的国徽是圣殿里边的金灯台啊。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度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复兴的将来大卫的国度。那么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国家是干什么的呢？是一个见证的发光的国度，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度啊。这个就是以色列啊。所以以色列的土地局啊，旅游局是用两个人抬着一挂葡萄啊，就表示说我们这个国土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当年我们曾经进去过的那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当年虽然他们求王，神不喜悦啊，因为他们把这个信心寄托错了对象啊，所以他们把对神的信转移到对一个地上的君王的信的这个上面了。但是神说，哎呀，神从来不勉强人，神说既然你想这样想，可以就让他做吧。那么这样做下来，最后神叫你看看你的国和你的王最后都要灭亡啊，因为你把信心放错了对象了。但是神也借此能够看到啊，要在地上应许他们建立一个国度。那么这个就有点像旧约我们用牛羊献祭啊，但是那个是一个预表，那真的叫做预表了啊，那只是一个预表啊。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边解释了，那就是说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那么旧约的犹太以色列的这个大卫的国度也是一个预表，那预表着今天基督是教会这个国度的关系，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才是真正大卫王朝的继续，那是一个灵异上的啊，真正的继续，对吧？今天地上的那个以色列啊，地上的那个以色列，那只是神预表啊，不是预表，就是他的计划，他要再来之前的时候，以色列要复国啊，那是神在普世救赎计划最后要向普世人做了一个见证。当然，以色列复国很重要啊，是我们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去，让我们一同来查考圣经啊，看看旧约，神给我们留下一个活的木乃伊，让我们在那里看到神整个应许啊，神整个这个救赎计划啊，它的真实性。好，这样呢，我们就简单的先对撒母耳记做一个介绍啊，然后下一次回来呢，我们就具体的进去来看经文的内容啊。好，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正像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这些经文的内容，是我们看到日光之下无新事，主啊，也是我们看到问题的本质在哪里。主啊，今天无论是社会，无论是教会， 我们常常花很多心思在我们的组织，在我们的架构，在我们的法律等等这些问题上。其实那正是被本逐末的事。主啊，你经上给我们看到一切问题的解决在于我们生命本质是合乎你心意的，是走正路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质量决定着这个团体的质量，而我们人的生命的质量取决于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主啊，正如你曾经跟我们说过，主啊，你说你是那个真葡萄树，我们是你树上的枝子，我们若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主啊，我们深深知道，主啊，我们的生命要不是跟你之间有健康的关系，我们再怎么努力，再怎么社会制度，再怎么做人的这些事情，都是徒劳无益的，只是从一个错误进入到另外一个错误里面去。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主啊，你也帮助你自己的教会，使我们知道你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主啊，这丰盛生命的建造正是遵行你的话语而操练出来的。主啊，求你把那宝贵的信心赏赐给我们，使我们不单单是听见了，并且能够照着遵守。正如你应许我们的说，在我们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谢谢主，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